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四章三至三十节，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并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大家记不记得是个什么节日？
大家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对，我们祝所有的姊妹们和这个女性的朋友们哈，节日快乐！
祝所有的姊妹节日快乐！
啊，我们今天要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故事、啊、也是讲了一个、啊、被社会不太接纳的富人的故事。
我们今天看经文都看到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富人的故事。
给他遇见耶稣，看到耶稣竟然向他讨水喝、啊、但是见到耶稣以后，我们会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遇到耶稣还、被耶稣讨水，跟遇到之后就看到他的生命被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够来到你的殿堂。
我们就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权柄来到你的殿堂，
能够与你相遇，
能够与你相遇。
主啊，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认识你，
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认识你，
我们能够经历你，
我们可以经历你，
无论是分享的还是聆听的，
无论是分享的或者聆听的，
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
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
同受造就，
同受造就，
让主的名能够得荣耀，
让主的名可以得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先看那个故事。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呢要从犹太地要往回到北边他的家乡叫加利利。
我们可以一开始看到耶稣要由犹太的地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北边的加利利。
所以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南边叫犹太地啊。
我们可以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南边就是犹太的地方，
北边呢叫做加利利，
北边就是加利利。
中间那个地方叫什么呢？
中间的地方叫什么？
那块就叫撒玛利亚，
就是撒玛利亚。
对，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要从南边到北边，或者从北边到南边，他们不是直接走。
犹太人如果要由南边去到北边，或者北边回去南边，他们不是直接走的。
他们希望东走，跨过一条约旦河。
他们会去到去东边，跨过约旦河，
然后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再跨回约旦河。
会兜过撒玛利亚先翻过去，
再回到他们。到达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啊，
跟住先会到达他要去的目的地。
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有一些历史的渊源。
点解咁样呢？是有啲历史的渊源。
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
因为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系冇乜往来，
因为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呢，是被外族征服以后呢，有很多外族的人他来他们那边来通婚，所以呢撒玛利亚那边人被看作是不纯正的。
撒玛利亚人被人侵占之后是有通婚，跟外邦人通婚，所以他们的血统是认为是不纯正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从南边到北边的加利利，他就没有按照当时犹太人通常走的那个路线。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耶稣他要去加利利，但是就没有用平时犹太人用的路线，
他而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
他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
这里讲是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经文是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没有绕开撒玛利亚，而是写的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写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我请大家注意这个词，希望你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为什么这里写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
当他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正好是中午，所以是烈日当空的时候。
当他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是刚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
他就坐在一个井旁边，叫雅各井，那个井旁边休息。然后当时呢别的门徒，我相信所有的门徒都被他打发去城里买食物去了。
他就去到雅各的井旁边就休息，他当时的门徒都被他打发了去买食。
然后最后正好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中午12点，这是最热的时候啊，竟然来这边准备打水。
这个时候就有个撒玛利亚妇人竟然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刚才问的是为什么说耶稣必须这两个字要经过撒玛利亚，第二个是为什么在大中午别人都不打水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竟然这个时候来打水。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里是耶稣要必须在这个时候来打水。
所以当
你要经过呢度，而呢个妇人点解要又喺呢个中午烈日当空嘅时候嚟打水？
所以当疲乏的耶稣坐在井旁，看到一个走来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就主动的找他要水喝。
而耶稣坐在井旁的时候，你见到这个妇人过来，他会主动要他、要求他打水。
这个举动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个举动令到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他会感到如此的惊讶呢？
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
第一个是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一个犹太人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一般
第一，你根本不会见到一个犹太人在撒玛利亚的地方。
第二一个是，竟然是一个犹太的夫子拉比在这边找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
第二是，这里是一个犹太的夫子是拉比，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讲说话。
这个也是不合时宜的一个场景，因为我想很有可能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前古代说的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哈，
这个是不合乎的、当时的传统，好像我们中国人有说男女授受不亲。
但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却是主动的找他要他 给他水喝。
但我们看到是耶稣主动去找他、问他拿水喝。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时
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
在井边耶稣是、坐在那个地方，
耶稣坐在那里的地方，
向一个站着的妇人要水喝，
去他问一个妇人拿水喝。
这个反差哈，就显得就非常的大。
这个是很大的反差，
耶稣真的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卑微的位置来讨水喝。
耶稣是摆自己在一个很卑微的位置去、讨水喝。
所以当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耶稣确实告诉他，他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和给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所以这个妇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所以我们看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很有他的目的的，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是有他的目的。
因为他问这个妇人，他说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
他问这个妇人，如果他告诉这个妇人，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
在这里指的上帝的什么恩赐呢？
这里讲的上帝的什么恩赐呢？
就是他下面要讲的给他活水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下面说要给活水他这件事。
然后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说你如果知道给我水喝的这个向你讨水的那个人是谁的话，
他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谁是问你拿水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很明显的希望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这个向他讨水的犹太人他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很明白，看到耶稣是希望这个妇人真正地了解和明白这个讨水的人是哪一个。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要放下自己的身段，真的是谦卑的向人讨水喝。
还有耶稣就专登是放大他的身段去谦卑地去讨水喝，
因为他希望这个妇人能够放下一些、文化上的成见和偏见。
因为他希望妇人都可以放低这个文化的偏见和差异，
也能够让他真的是能够放松下来，能够与他有一个真的是耶稣准备好的谈话，
等他都可以放心去跟耶稣有这个交谈，
从而能够帮助这个妇人呢真的能够认识这个耶稣，这个眼前的这个犹太人，这个疲惫不堪的犹太人他到底是谁，
令到他可以真的认识他这个前面很累的犹太人是哪一个。
所以刚开始耶稣讲这个活水这个词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不了解的。
所以第一次、听到活水的时候，相信妇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她所想象的这个活水、肯定是另外的一个水，跟这个雅各井里面水一样，是另外的一个水。
她可能会觉得、这个水可能是雅各井以外的一个水源。
所以她就觉得如果那个水能够取代那个水有这么多的好处，有一些好处的话，他当然如果是得到这个水 也不是个坏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你把这个水给我吧，把你说的这个活水你给我吧。
所以他应该是觉得啊，这个水既然这么好，咁既然都冇坏处啊，你俾我啦，唔该。
所以结果，当他这样回答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让他我觉得是肯定是当时无地自容的问题。
系佢再问嘅时候，耶稣问咗佢问题，应该系一个令到佢无地自容嘅问题。
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好啊，你要这个我说的这个活水，那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
耶稣话：好啊，如果你要呢个活水，你就叫你嘅丈夫过嚟。
这个妇人听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她心里面又是另外的一个惊讶和惊吓。
这个妇人听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另一番的惊讶。
因为这个正是她不愿意触及，不愿意涉及的她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是她不愿意接触，不愿意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个真是说崩口人忌崩口碗。
他说的是我没有丈夫，从字面上来看，他其实他没有说错的。
他说字面上他没有丈夫，他是说得很对的。
所以耶稣说，他说你说的是不错的。
耶稣就说他你讲的是没错，
但是你以前有五个丈夫。
但是你以前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男人也不是你的丈夫。
他说你现在身边的男人都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妇人真的是有非常不光彩的过去。
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有一个不是很光彩的过去。
她也有不道德的现在的生活。
她也有一个不道德的生活。
这个也就帮助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她要大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来打水。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她要大中午烈日当空来打水。
因为她不愿意见到人。
因为他不想见到其他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见不了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以见人，
因为别人也觉得他见不得人，
其他人也都觉得他不可以见人。
但是在这个对话当中，耶稣没有责备他。
在对话里面，耶稣是没有责备他的。
耶稣说：你说的回答，你没有丈夫这个回答，你没有说错。
他说你回答话没有丈夫的时候，你是说你是没有错的。
耶稣没有说他在玩文字游戏，
他不是说他怎样玩文字的游戏。
耶稣没有说指出他过去的这个不光彩的生活，
没有指出他过去不光彩的生活。
他只是说你说的不错，没有错，
就是说你没有说错。
我相信这可能是这个妇人这一生当中，尤其经历了那么多以后，第一次能够跟人对话，不被人指责，反被人接纳和肯定。
你相信这里是妇人在他过去这么多的生活里面，第一次没有被人去指责，而是直接被接纳。
所以从这个对话过程当中，这个妇人心里边，我相信是有无限的感动。
相信在这个妇人心里面有无限的感动。
他既然对他的过去如此的了解，这个人一定是个先知。
他既然对他的过去有这么多的了解，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先知。
所以耶稣他又跟耶稣问了下面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哪里敬拜上帝的问题。
所以他就继续问耶稣，他以下的问题问在哪里敬拜。
所以可见这个妇人尽管是有不光彩的过去，和现在也过了不光彩的生活，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还是有在寻求上帝的意思。
所以见到虽然这个妇人以前不光彩的生活现在可能都不是，但是他有这个寻找上帝的意思。
所以他听到耶稣的这个对话的事情，我想象他那个时候开始真的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与他见面的向他谦卑的讨水喝的犹太人。
所以跟着就会应该是想到啊，这个向他讨水谦卑的犹太人，
不光是大过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因为他的水是活水。
不单只有大过以色列的先祖，因为他说他的水是活水。
好像也大过一般他们所认知的先知。
甚至可能大过他一般认识的先知。
所以他心里面有这个疑惑，说莫非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他说不通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他说了一个啊，听说说是弥赛亚要来，所以等弥赛亚来了，他面前所遇到的这些不明白、不理解，就都清楚了。
所以知道救赎主弥赛亚嚟咗，佢面前一切唔明白嘅事都会变得明白。
他不明白活水的意思。
佢唔明白活水嘅意思。
他不明白啊、回答耶稣回答他那个在哪里敬拜的这个意思。
佢唔明白佢回答话喺边度敬拜嘅意思。
但是他竟然能够有所感悟，这个拉比，这个犹太的拉比，确实是非常的不同凡响。
但是他有感觉，他知道在这位拉比是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
不光了解他不光彩的过去，
不单止了解他的过去，
反而真的是接纳他，安慰他，鼓励他。
反而是接纳他，安慰他，鼓励他。
没有责备。
是没有责备。
所以耶稣后面给他的这个回答，关于弥赛亚这个回答，让这个妇人可能又再次大吃一惊。
所以听到耶稣在后面再回答他关于弥赛亚的问题，又是令到他再大吃一惊。
耶稣回答说，他说这个和你说话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弥赛亚。
耶稣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
怎么可能这个人是弥赛亚呢？
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弥赛亚呢？
这个弥赛亚是在以色列观念中非常强烈的一个观念，是几百年以来一直有不同的先知向以色列人宣讲的道理。
这个弥赛亚在以色列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是不停在以色列的讲道会讲的一个词语。
在他们所几百年所经历的王国被奴役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期盼越来越强烈。
他们在亡国，他们是被奴役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渴望是更加的强。
因为他们真的是渴慕能够被拯救，从外邦人的手中。
因为他真的希望可以在外邦人手中被救。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他这一个被社会所不齿的这么一个，而且是个富人，地位真的是非常卑微的一个富人，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富人，怎么可能弥赛亚要来找他，而且向他亲自的直接的写明弥赛亚的身份呢？
就是为什么会到他一个被人唾弃一个富人，还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富人，而可以直接见到弥赛亚去跟他讲说话，接纳他，表明他的身份。
他不可理解，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他觉得这个不可以理解，是不可思议。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更加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是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耶稣这么直接的向人表明他的基督的身份，其实这个是唯一的一次。
还有我们看到耶稣是这么直接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这里应该是唯一一次。
他以前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说明过，
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有跟门徒讲过，
在大祭司和公会中他 也说过，
他跟大祭司在公会都有讲过，
甚至跟比拉多的对话当中也有类似的意思，
是甚至跟比拉多的对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但是那都是在别人说出这个身份他来肯定，
但是都是人家说这个身份他只是肯定，
从来没有他主动说我就是弥赛亚，
从来都他没有直接讲话我就是弥赛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一个事情。
所以看到这个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不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个好的妇人，
不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好的妇人，
他没有好的过去，
他没有好的过去，
他甚至没有好的现在的生活，
他甚至没有好的生活，
他的表现不好，
他表现不好。
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明白耶稣从犹太地去、加利利的时候，那个词他前面讲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们为什么看到为什么他上圣经说他犹太回去加利利的时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耶稣就是专门来撒玛利亚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因为耶稣就是专门来撒玛利亚找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不是因为他表，不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表现得好，
不是因为这个妇人的表现好，
全然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拣选，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
好，我们看看耶稣在这里说，我要给他活水， 是什么样的活水？
我们看耶稣说要给活水他是什么活水？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这样回答说，喝这个水的还要渴，就是喝这个雅各井的水还要渴，但是喝我所赐的水，赐的水的话就永远不渴。
耶稣说凡喝这水就是 雅各井的水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而且我所赐的水要在得到那个水的里人的里头成为一个泉源，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
甚至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所以上帝说他所赐的这个活水为什么叫活水，是永远解决渴的问题。
因为耶稣他赐的活水是永远可以解决渴的问题。
我们人能够渴是我们身体有需要，
我们口渴是因为我们身体有需要，
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耶稣这里讲的当然是不是指我们身体的需要，
耶稣在这里讲当然不止我们身体的需要，
而是指我们灵里的需要，
而是讲我们灵里面的需要。
我们说我们灵里面的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我们的灵是口渴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人渴慕永生的这个心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人渴慕永生的这份心
是我们人渴慕永生的心是得不到
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人被上帝造的时候，上帝是把永生放在我们人里面的，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将永生放在人里面的，
所以我们人是有永生的渴慕永生的盼望的，
所以我们人是有永生的永生的渴慕，
所以原来是有永生的，
因为原本是有永生的，
只是在始祖在伊甸园犯罪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离了，所以永生就没有了。
即是人在伊甸园犯罪的之后永生就没有了，
反而是罪成了束缚我们的，反而是罪成为我们的束缚，成为我们的
反而令罪变成我们的束缚
辖制，对。所以我们灵里面这个对永生的渴慕就不可能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灵里面对永生的渴望就不可以满足，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要解决这个心灵的饥渴，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的罪，
我们要解决心灵的饥渴，我们一定要解决罪，
解决了我们的罪永生才能和我们连接起来，
解决了罪我们的永生才可以和我们连接起来。
这也是耶稣这里讲他的活水是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能够涌到永生，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他的活水要成为我们的泉源直到永生。
那我们的罪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的罪怎么解决呢？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在十字架上的被埋葬下面的埋葬和复活，就是担当我们每个人所有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埋葬复活，就是去担当我们的罪，
而且战胜了罪所带来的死亡的结局，
还要战胜了罪带给我们的死亡，
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就把我们的罪通通的在主面前洗掉了，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罪通通在上帝面前洗，
我们真的是可以跟永生相连，
可以在永生相连，
所以就说我们是永远不渴，因为我们成为了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活人，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不渴的人，因为我们的灵回到去同上帝同，
所以活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活水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有永生永恒的生命，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活水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圣灵，
我们耶稣差遣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活水也都可以是圣灵，
帮助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与永恒相连直到永远，
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与永恒相连，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活水呢？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活水呢？
其实这个故事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这个故事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要得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第一个是 上帝来亲自找我们。
我哋第一件事就系要睇到上帝嚟揾我哋。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专门来到撒玛利亚，走不同不寻常的一条路径来找他。
这个就是因为所以耶稣要行一个不寻常的路径去找他。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上帝来找的我们，通过他所安排的人和事。
今天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都是上帝要来找我们，通过所有的他安排的人和事。
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你的朋友邀请你，是上帝安排特别的人和事把你带到上帝的殿堂里面来。
今天未信主的弟兄的朋友，你来到这里不是因为你的朋友去邀请你，而是上帝去安排的人和事带到你
来这里。上帝在找你，
上帝去找你，
上帝找人，
上帝找人。
第二个是他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
第二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对话当中，当这个妇人向耶稣要活水的时候，
这个是耶稣为什么他当这个妇人要他活水问他拿活水的时候，
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叫他把他的丈夫带过来。
耶稣就问他要叫他将他的丈夫带来，
问了那么一个真的叫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就问了一个崩口人的崩口碗的问题。
因为就是要问这个问题让这个妇人能够面对自己的罪，
就是他问这个问题就令妇人可以面对他自己的罪，
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的现在不光彩的生活，
面对他的过去，面对他现在不光彩的生活。
耶稣没有责备他，
耶稣没有责备他，
耶稣让他自己受到罪的责备，
耶稣令到他自己受到罪的责备，
看到自己罪恶的生活，
看到他罪恶的生活。
耶稣用爱来让他自己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何等的污秽，
耶稣是用爱去令到我睇到，令到佢睇到佢嘅罪嘅生活有几污秽。
所以耶稣接纳他，
耶稣是接纳佢。
耶稣要把活水给他，
耶稣是要将活水俾佢，
要赦免他的罪，
要赦免佢嘅罪。
弟兄姐妹们，我们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真的都需要耶稣的活水。
弟兄姐妹，我哋真系每个都需要耶稣嘅活水，
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罪人，
我哋每个人都真系罪人。
我们可能不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有五个丈夫，而现在有的男的也不是我的丈夫。
我们可能不会好像这个妇人一样有五个丈夫，甚至现在不是我的。
我们可能不认为我们是行淫的人，
我们不认为我们是行淫的人。
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但圣经很清楚说，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如果用上帝的标准我们看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以说我比撒玛利亚妇人要好？
我们用上帝圣经的标准，我怎么可以说我对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呢？
我们也从来看不到我们是会是个杀人的人，因为我们是好人，不可能杀人。
我们都会说我们不是杀人的人，我们会说自己是好人，不会杀人。
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上帝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永生存在他里边。
但圣经是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所以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又怎么可以否定我们不是杀人的人？
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怎么可以否定我们不是杀人的人呢？
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
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
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宝血，
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
令到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我们得到这样的赦免，
我们得到这样的赦免，
我们得到这样的活水，从耶稣来的活水，
我们得到从耶稣来的活水，
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就从这个故事看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一旦听到耶稣表明他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基督的身份以后，
我们看到妇人一知道耶稣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之后，
他不顾一切就跑回去了，
他就什么都不理就跑回去，
他连带的来打水的那个罐子他都忘记拿回去，就赶紧跑回去跟人讲，他说有一个人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完全都知道，没准这个人就是弥赛亚。
他连他打水的罐都不要，就跑回去跟人说，他这个人完全知道我的过去，这个人应该就是弥赛亚。
所以你看到他的改变，
所以看到他的改变。
他过去，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中午来打水，
我们刚才看他中午来打水，
是因为他怕见人，
因为他怕见人。
现在他是要去专门回城里去找人，
现在他专门回去城里面要找人，
他去找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当初指指点点羞辱他的人，
他可能特别去找一些以前羞辱他的人，
责备他的人，
责备他的人，
他这些都全然不顾，
他这些都不理。
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生活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
他过去的生活和历史是他最不愿意人家提的，
他却在众人面前大胆地说，这个人把我过去的事情都知道了，
他就在众人面前跟人说，我以前的事这个人都知道，
为了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城里面同城的人，
为了就是要将耶稣介绍给他城里面的人，
以前的羞辱变成了真的是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一个工具，
以前的羞辱就变成今天去要 让人接受耶稣的工具，
以前害怕富人的这个人竟然主动去找人去分享，
以前害怕人的富人现在主动去找人去分享，
这个真的就是看到我们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活水以后，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耶稣活水之后，我们可以有全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改变真的是会令我们惊讶，
所以看到这个妇人改变让我们可以很惊讶，
让我也想起诗篇中的一个赞美诗，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就想起在诗篇里面，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他就是一个灰尘里的人，就是一个尘土中的人。
他就是一个灰尘里面、尘土里面的人。
但耶稣真的是专门的拣选他，告诉他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人类的真理。
但耶稣专门去找他，告诉他知人类真理。
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人的拣选，
所以看到耶稣对人的拣选，
也让他真的是在本城在羞辱他的人的面前，他能够重新的抬起头来，
让他在他的本城去羞辱他的人面前可以重新抬起头来，
所以这也是这个诗篇这个经文讲，叫他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所以这诗篇就说可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
不是与外地的王子同坐，
不是跟外地的王子，
真的就是在本地他受到羞辱的地方，在那些人面前让他真的是把他抬举起来，
在他的家在他的本土可以在人面前抬举起来。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得到耶稣所赐的活水，
弟兄姐妹，我们有得到耶稣给我们的活水，
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改变吗？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改变呢？
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天还没相信，同样的是像找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今天也来找你。
如果你未信主的，你同样耶稣今天都好像找撒玛利亚的人一样找
你。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过去，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过去，
知道我们现在的亏欠的生活，
知道我们现在亏欠的生活，
但他依然看我们如他眼中的同人，
但依然看我们好像眼中的同人。
你有看到我们的生活以前可能也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破烂不堪充满罪恶吗？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活都好像以前的妇人一样破烂不堪充满罪恶呢？
我们看到自己的过去，我们在联想上帝给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拣选寻找的恩典，
我们看到自己的过去，我们看到去怎样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拣选，
救赎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我们就一定真的是会被为之感动，
我们绝对好一定好为之感动，
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可以变成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变得不一样，
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上帝也能够造福周围的人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祝福身边的人的生命，
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一样，
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
的，他真的是得到耶稣的赦免接纳以后，
他得到耶稣的赦免和接纳之后，
他忘记了他的财产水罐子，
他忘记所有财产，
他忘记了他过去的羞人对他的羞辱，
他忘记过去人对他的羞辱，
他也忘却了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
过去不光彩的历史，
只是为了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同城的人，
只是为了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同城的人。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
也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这是我在国内过年的时候，初三呢，我们去看了一个我们中学的一个同学的妈妈。
我回国内看探我同学的时候，他见到他的妈妈。
我们叫他探妈妈，她今年103岁。
他妈妈今年103岁。
对，她是在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她那个摔跤伤了的那个盆腔骨的破裂。
他跌亲，他有这个盆腔骨的骨裂。
所以她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了，只是靠打一些那个蛋白，维持她的生命。
他现在不是很吃到的，只是打点滴去维持生命。
所以我们就看到以为他会是个很弱的一个病人。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弱的病人在这里。
你到了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神，我不知道你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他是非常炯炯有神的，这个脸上的这个平安真的是让你真的是印象深刻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眼神依然炯炯有神，很有平安，是令到我们很印象深刻。
所以我们为他一起，我们一起唱了三首那个赞美诗。
我们同他一起唱了三首赞美诗。
他跟他一起唱。
他都一起唱。
然后我们最后背诵主祷文，他完全能背得出来。
我们一起读背主祷文，他都一起背晒。
他嘴巴里面就讲三个字，讲的最多的就是感谢主，感谢主。
他那天讲最多就是讲感谢主。
所以后来我们又加了一首歌，就唱。感谢主这首歌，他跟着我们一起唱，很高兴。
我们一起再唱感谢主。
其实这么一个姊妹，你去看他的时候，不是你要安慰他。
你这个是一个姊妹，你去看他，不是你要去安慰他。
真的是他在安慰我们。
也是他是来安慰我们。
但是他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一生。
但是他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一生。
我以前也讲过他的故事，他从小的时候是被一个教会姊妹收养。
他从小是被一个教会的姊妹收养。
所以也通过教会的机构呢，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做护士的助理。
他没什么教育背景，不过通过教会的机构帮助他找到护士助理的工作。
所以他也是这样就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这么一辈子下来。就是生儿养女，然后退休这样过这个他一辈子的生活。
他就是这样可以认识耶稣，这样一生过他的成家，他跟着退休。
他的丈夫呢一直对他是总是有一些有一些看了总是觉得他总是有一些看不惯。他的丈夫。
他丈夫相对他有些嫌弃。
所以他们到七十岁过了，她丈夫还跟她离婚了。
她到七十几岁，丈夫同她离婚，
但她也没有地方可以住。
她都冇地方住，
所以住在教会的老人院住了一段时间。
她就喺教会嘅养老院度住咗一段时间。
后来其实他们离婚没几年，她的这个前丈夫就检查出有癌症。
系离婚冇耐几年，跟住佢前夫就患有癌症。
她。一直照顾她的丈夫到她丈夫离开，
她一直去到照顾她丈夫直到她离开。
所以她丈夫临死的时候还是跟她讲，还是谢谢她，说她有下辈子，她还愿意继续娶她为她的做她的太太。
所以她前夫去离世的时候，她跟她讲，她说很多谢她，同埋下世都要再娶她。
她还请求她同意死后他们俩能够站在一起。
他要求他们死后一起同葬在一起。
这位老妈妈她其实在一生的生活当中公公婆婆对她也是很有些微词。公公婆婆也不太喜欢她。
她的一生里面其实她公公婆婆都不是很喜欢她。
有些好吃的东西呢都是这个婆有些婆婆总是给自己的儿子吃，不给这个儿媳妇吃。
有好吃的东西都只是留给个仔，不给新婆。
她真的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她女儿跟我们讲的。
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怨言。
他的公公婆婆老了也都得了癌症，也是他把他们两个老人服侍，一直送他们走。
公公婆婆他都是有癌症，都是这位伯母一起一路照顾去看他们。
当你今天在病床上看到他，看到他脸上的平安喜乐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一生所经历的。
但是你在他看到病床他的平安，是不会想到他一生的经历。
所以我们真的是，包括昨天我们参加这个一所的婆婆的追思礼拜，我看到叫刘少贤姊妹，同样是一个真的是让人感动的，看到她的生命啊，真的是散发出主的这种荣美。
系，甚至好似我哋琴日喺刘伯母嘅追思礼拜都有睇到佢散发出呢个主嘅荣美。
是的，所以我们从看撒玛利亚夫人生命的改变。
看到这个这里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
看这个他妈妈他一生所经历，他所脸上所写出的这份平安喜乐和笑容。
我们看这个汤伯母的一生，他散发出来的喜乐，
包括昨天我所知道这个知道一点多一点这个刘妈妈的一生，同样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都是真的像一泓这个清水一样。
包括昨天的我们认识刘伯母，他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道清水一样。
他们真的是清新的人，在主里面大大的蒙福。
他们真的在主里面大大蒙福。
他们为什么能够活出如此感人的生命？
他们为什么可以活出这么感人的生命呢？
真的就像耶稣这里讲的，因为我们跟耶稣相连以后，他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活水源头。
真的好像耶稣这里讲他被活水我们之后，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源头，
可以源源不断地把荣耀带给上帝，
可以源源不断将荣耀带给上帝，
把恩泽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将恩泽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就像那句诗，我们很熟悉的诗所讲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一对首诗，问渠哪得清如何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我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或者我们还是慕道的朋友，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甚至慕道的朋友只要相信耶稣，
同样的活水源头就活在我们的里头，
同样的活水源头就活在我们里面。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活出这样清新美意的生命出来，
让我们帮助主帮助我们都可以活出这个这么清新，
能够荣神一人，
能够荣神一人，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今天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你真的是专门来找我们，拣选我们。
感谢主，你专门来拣选我们，
要把天父的爱和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要将天父的爱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你来拣选我们，
主不是因为我们好而你来拣选我们，
而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真的是都有污秽不堪的地方，
而是因为我们过去现在都有污秽不堪的地方，
你却如此的不离不弃拣选我们，
但是你不离不弃地拣选我们，
如此的要把永生要赐给我们，
要将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活出能够荣神益人的生活，
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
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将荣耀归给上帝，
将荣耀归给上帝。
祷告感谢，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